神的话语是活的，有大能的。如果人们愿意聆听神的话语，如果他们愿意研读神的话语，并从神的话语中有所学习，你就不必凡事都通过逆境来学习。但可悲的是，很少有人允许圣灵来引导他们的信念，他们一意孤行，就像一个盲人一样，全速奔走生命之旅。他们不会留意神赐给我们的警告和标志。你遭遇某些事情只是个时间问题，你跌倒伤害自己掉落悬崖，这描述了很多人的生命。我已经教导跟约瑟学功课3周了，我昨天其实已经对这个教导做了总结。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跳出来，拿出他生命中的一些事，做出一些重要的声明。如果你要完成神对你生命的旨意，这些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是出自创世纪第37章第2节，当约瑟还在17岁的时候，有两个梦赐给了他，神透过这些梦向约瑟显明他将会被提升，被高举到他兄弟们之上，有一天他的兄弟们回来向他下拜。在我们做这个教导期间，我好多次表达这个观点，这不仅是身体上的屈膝跪拜，他们在约瑟面前的跪拜，在创世纪的记载中我觉得有5次，但是直到第4次，他们最终在神面前下拜，悔改他们的恶行，并说我们是在自食其果，我们的罪孽追上了我们，他们才最终谦卑在神的面前，神给约瑟的那些意象才得以实现。但是如果你要完成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你必须有一个意象，明白神想让你去做的是什么。而约瑟有很多次，纵观约瑟的故事，那些梦扶持着他。事实上有一节经文在诗篇105篇19节，说到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说的是神给了他话语，他将被提升，他的兄弟们会来向他下拜。在他看到这事发生之前，主赐给他的话语使他保持在正轨上。你知道，我可以诚实地说我自己，神从一开始就向我显明，当他在1968年3月23日改变了我的生命时，我是说我有一个意象，不知如何，我已经见过神的荣耀，不知如何我将会分享我曾经见证的神的荣耀和神的良善跟世界各地的人。我几乎立刻就知道了，但是似乎完全的不切实际，我会成为神拣选的人，但我心里就是知道那是我的渴望。随着时间推移，我就是知道神呼召我进入事工，我应该去触及全世界的人，所以我有个意向，但没有任何细节。如果有人在1968年给我看我今天的所在，在电视上覆盖了这个星球上超过50亿的人，我们会在全世界有圣经学校，在19到20个不同的国家有办公室。如果有人给我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把我吓跑的。我不知道这如何会发生，我不知道细节，但我知道太大了，我知道前进的方向。在你与主有个开始时，你必须要有一个人生的意向。你们每一个都是被神呼召的，每一个，不只是进入事工的人才是被神呼召的，并不只是那些，你知道，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呼召。诗篇139篇，如果你去读 NIV 译本，我觉得是139篇13节，我在母腹中尚未成型之前，神已经把我生命中所有的日子都记在册上了。当你还在你母腹中时，神就对你有计划。你们每一个，你需要找出那个计划是什么。有些人说，你如何能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什么？这样说吧，神想要显明给你，超过了你想要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神想要你完成他对你生命的旨意，超过了你想要去完成。所以如果你能够配合，能够认同，如果你打开你的心开始求问，说，天父，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想让我做什么？神就会开始向你显明。关于这个，我有完整的教导，出自罗马书12章1至2节。但你必须拥有意向，这就是约瑟开始的地方。但他被卖为奴隶时， 是那个意向让他保持走在正轨。再说一次，我可以讲自己的人生，因为神向我显明，我应该在某个地方，在那里我可以触及全世界的人。我经历了至少有十年。人们远离我开始事工时创建的教会，很多人远离，看起来啥都不顺利，但我的里面有一个意向，让我一直奔向那个方向，尽管事情看起来都不顺利。你必须有那个意向，那个意向会让你保持正确方向，尽管你可能正在遭遇问题和反对。我跟你保证，一定会有逼迫。圣经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所以，如果你在做神叫你做的事，就会有反对。你需要那个意向，帮你走在正轨上。在事情看起来都不顺利时，然后约瑟在创世纪39:2中，他被拜作奴隶，站在拍卖台上。经文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你知道吗？根据所有的现实状况，一切都跟那节经文是相反的。看起来神没有与约瑟同在。他刚从最被宠的儿子，到被哥哥们恨恶，被卖为奴隶。他赤身裸体地站在拍卖台上，为了钱被卖为奴隶。看起来神没有与他同在。但这正是经文所说的，神与他同在，他是个成功的人，神看见他是成功的。我也坚定相信，约瑟看自己也是成功的。他没有屈服于沮丧、苦读、伤害、拒绝。就是在事情不顺利时，大多数人的默认状态。我相信你可以从他的行为方式来证明一个苦读、抑郁、挫败的人不会被提升为整个家的管事。正如约瑟在波提乏家，波提乏不知道发生的任何事，他把所有的财物，他把一切要做的事情都交给了约瑟。他甚至不知道发生的事情，除了他吃的食物之外。一个被如此提升和信任的人，不可能是行在不饶恕中的苦读愤怒的人。而约瑟行在喜乐中，他依然保持与神的连结。当主人的妻子试图让他跟他发生关系时，他拒绝妥协。你知道，我在节目中特别提到了这个，但我还可以再讲一遍，因为大多数人不会这么想。大多数人，他们的正直是由他们觉得可以逃避惩罚的程度决定的。如果他们认为没人会知道，那大多数人会在对和错的事上妥协。大多数人的生命中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的，全关乎这会让我付出什么代价。你知道我会被抓住吗？而约瑟处于这个状况，主人的妻子试图引诱他发生性关系，他本可以逃脱的，他又不会揭发他，因为会落在他自己头上。如果揭发，他就会上断头台。他本可以逃脱的，他的家人也不会知道。他在异国他乡，他们都以为他死了。自然来看，真的，没有理由。他不能够放纵自己，因为他本可以逃脱的。但是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告诉你，这不仅是约瑟人生的关键，也是我们人生的关键。你的人生需要有这个意识，就是神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管其他人有没有看到发生的事情，神一直都在。你的生命需要活在神的眼目之下，知道神每时每刻都与你同在。这是我跟约瑟学到的最棒的功课之一。不要妥协，只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侥幸过关。有一次有人来找我，承诺他们能为我募集100万美元，但为了达成，他们想让你妥协，他们想让我张贴一张婴儿图片，腹部肿胀，营养不良，苍蝇满身飞舞。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孤儿院，我不接受这笔钱。他们说，如何得到钱并不重要，只要得到钱，你想怎么花都可以。我真的把这些家伙赶出了办公室。我说，我还没有缺钱到可以妥协我的正直的程度，知道吗？我相信，假如我那么做了，我是可以得到钱的，我也可以将其用在一些好事上，但那会影响我的心，会让神不高兴。我不相信主会，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但我不相信主还会信任我，我不相信我还会通过那个考验。如果我妥协只是为了达到目的， 你知道达到目的的手段，跟目的是一样重要的。如果收看节目的某个人，你处在妥协的压力之下，试图完成可能很好的事情，但你得欺骗，你得走捷径，你必须妥协你的正直才能实现，不要去做。妥协是魔鬼的语言。我跟约瑟学到的另一个功课，是他就是拒绝放弃。13年来，约瑟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负面的。他从被宠爱的儿子到一个奴隶，然后被撒了谎，被诽谤，下在监狱里，然后在监狱里被忽略，即使他帮助某个人恢复职位，继续做法老的酒政，然而那个人却忘了他。他可以感觉崩溃，他可以觉得神啊，这不公平，我帮助了所有人，却没有人帮助我，但他没有放弃。如果你要看到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成就，跟约瑟学习的功课之一就是不要放弃。神的旨意要成就是需要时间的，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之一是神必须让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胜任被提升到的那个位置。你知道吗？当你被提升成为一个领袖时，嘿，会有压力放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那个品格去承受它，你会搞砸整个事情。原因之一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实现需要时间，因为他在对你动工，让你到达你能够应对成功和兴盛的地步，伴随领袖身份而来的。所以约瑟花了13年时间，从他做那些梦的时候到他被提升站在法老面前。我看到的另一件事是约瑟已经为此预备好了，我有提到过，我觉得是这周周三或周四的节目，但是我知道神对我人生的旨意是什么，我知道他呼召我去跟全世界的人分享他的话语，我知道我应该触及尽可能的远，尽可能的深，我知道这些，我也在朝那个方向前进，但因为诸多的原因，我就是不允许自己看到我做那些事。就像我说，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我担心那会导致我里面的骄傲，我觉得那会让我跟神断开连结，会想着看看我是谁。正因如此，我就是不允许自己看到我真正实现我知道神要我去做的事情。如果你当时问我，我可以告诉你，是的，那就是我要做的，那就是我的方向，但是我不允许自己在心里到达那里。而我已经学到，你在心里还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的身体也永远不可能到达。这是个很重要的声明。你们有些人在试图获得医治，但在心里你还没看到自己健康。你们有些人在试图相信神给你兴盛，但在心里你看自己是贫穷的，说的是贫穷。你们有些人在相信婚姻被修复，或者事业成功，种种的事情，但你却从未允许自己坐下来看到那些事情。你必须先在里面看到，才能在外面看到。箴言23章7节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里说的绝不仅是心里的思想，而是在说你必须能想象得出来。以赛亚书26章3节，主会保守他在完全的平安里，因为他的心思一直在他身上。心思一词的希伯来文是 YETSER， 而他被翻译为想象，在旧约中有五次之多。他表达的是你心里看见的能力，所以主会保守你在平安里，用完全的平安。当你的心思、你的想象停留在神身上，约瑟看见他自己被高举，他的哥哥们来向他下拜，这个意象支持他前行。你必须预备好，约瑟已有预备，他怀抱着这个意象。当他的时候到了，他不仅为法老解了梦，他其实还开始给法老指明了方向。这些是你需要做的，我有指出来。经文说，希伯来人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甚至不会跟他们一起吃饭。约瑟就是个希伯来人，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就他的种族而言，更有甚者，他还蹲过监狱。我是说，他是社会底层中的底层。然而他来到法老面前，不仅解了他的梦，他还意识到神的恩膏在他身上。正因如此，他抓住了机会，他开始告诉法老，这是你需要去做的， 我喜欢这个，我对此有共鸣。因为从自然角度来看，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我是那种坐在后座上，让其他人去做事的类型。但那跟神呼召我做的事情不符合，我必须强迫我自己站起来，承担神已经赐给我的领导职责，神赐给我的位置，我必须努力，我必须开始看见自己能够去做对我而言不自然的事情。有些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人，你知道神要你去做某些事情，但你从未允许你自己看见自己成功地做到那些事。你的身份跟你知道神叫你成为的样子相反，你必须改变你里面的形象，你无法超越你里面所拥有的形象。我跟约瑟学到的另一个功课是，他不只经历了13年才被提升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他还经历了7个丰年、2个荒年，又是9年，总共22年的时间。从他做了那些梦，神要高举他，他的哥哥们回来向他下拜，他经过了22年的时间才看到那梦的实现。他又经过了9年，在他成为了最强大的人，埃及最有权势的人，在他到了那个位置后，他又经过了9年。这是我跟约瑟学到的最棒的功课之一。约瑟是依靠神的，他没有依靠他自己。在你没有任何选择的时候，依靠神是一回事，当你被卖作奴隶，你还能怎么办呢？从某种角度来说，你可以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信靠神，因为不可能一个奴隶能被高举到一个位置，他的哥哥们都来向他下拜。当他被关进监狱，除了服侍神，你还能做什么？别无选择。但是当你成为了埃及全地的主人的时候，当时地球上第二有权势的人，他拥有埃及的资源可供支配，他拥有埃及的军队听他号令，他本可以下去迫使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但他没有。他等了9年，没有做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能力使那些意象实现。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跌倒的领域。当他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时，那么当然他们信靠神，因为还能做什么呢？要么放弃，要么信靠神。但你拥有能力时又会如何呢？你拥有资源，你可以靠自己做事情。大多数人只在别无选择的时候信靠神，对那些有能力做其他事情的人来说，仍然选择信靠神，那才真正是品格的体现。这太棒了。你知道，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以说在主呼召了我10年之后，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神放在我心中的意象会实现。我只有2个选项，要么放弃，要么坚持。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对容易些。但你知道吗？当我们开始增长时，现在我们有了现金流，我们有各种资源，世界各地都有资源。你知道，其实依然依靠神，不跑到他前面，才是信靠神的更好体现。总是有人会来找我，想让我做事，而且是好事情。但你知道，我必须持续的评估，只因为是好事不代表出自神，只因为我拥有资源，我可以做当我们贫穷挣扎的时候无法做到的事情，并不意味着那就是神叫我去做的。我必须要依靠神。使徒保罗这样说，腓立比书3章，他说我们不依靠肉体，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是当时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他前途无量，他很出名，很有影响力，他靠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当他遇见主时，他完全的倒空了他自己，到一个地步他不做任何事，除非主催促他去做。这就是他所指的我不依靠肉体。他说我本来可以，我拥有这么多条件，超过任何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他说那些本来与我有益的事情，我在肉体中沾沾自喜的那些东西，我把他们看作粪土，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换言之，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成就事情，乃是有信基督而来的义。他继续说， 他只做讨他喜悦的事情。他一心一意，他只做一件事，就是信靠神。这些是我跟约瑟学到的一些功课，就是你不能靠自己去做事情。对我而言，那九年，当他可以靠自己肉体的能力能实现神的旨意时，他依然没去做，他等候神来实际实现。可能今天我提到的最后一件事是，约瑟的心里没有任何苦毒，对他的哥哥们，也对埃及人。埃及人认为希伯来人连跟他们一起吃饭都很厌恶，但他接受了。当他的兄弟们来他家时，他必须跟埃及人分开吃饭，他们甚至不跟他一起吃饭。尽管他已经是埃及第二有权势的人，他们依然对他存有歧视，也不跟他一起吃饭。他可以对此感到被冒犯，但他没有，他只是继续服侍神，做神呼召他去做的事。而今天有太多的人，我不是说负面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不是说歧视不会发生，我也没说坏事情不会发生，但你无需让那些事情影响你。约瑟继续前行，发挥功用，做神呼召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对埃及人有苦毒，对哥哥们有苦毒，他做了能做的事情，把他们带到在神面前悔改的地步，把他们带到他们自己的尽头，以致他们能够去经历神。照后来所经历的，这都是功课。我保证，我在这里提到了八件事，如果你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你跟约瑟学了这些功课，并将其运用在你的生命中，我保证没有什么能阻止神透过你去做的事情。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历代志下16:9，神正在寻找。如果你跟约瑟学了这些功课，嘿，神就会找到你，神会提升你。